各位弟兄姐妹早安，
早。
让我们今天早上一起用诗歌来赞美神。
每个破碎
下美好的阳光，谢谢你赐下美好的生命，谢谢你在我的身上拥有你美好的心意。主，谢谢你，主，早上当我来赞美你，我就充满了你自己。主啊，我就不再忧郁，我就不再悲伤，主啊，我就不再负面，因为我有你。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我们一起来读经，今天的经文是历代志上第十一章十节到四十七节。历代志上第十一章十节到四十七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最后我们一起读。以下记录跟随大卫勇士的首领，就是奋勇帮助他得国，照着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人的话，与以色列人一同立他作王的。大卫勇士的数目记在下面：哈格摩尼的儿子亚朔班，他是军长的统领，一时举枪杀了300人。其次是亚和人朵多的儿子以利亚撒，他是三个勇士里的一个。他从前与大卫在巴斯达敏非利士人聚集要打仗，那里有一块长满大麦的田，众民就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这勇士便站在那田间击杀非利士人，救护了那田。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30个勇士中的3个人下到磐石那里，进了亚杜兰洞见大卫。非利士的军队在利伐因谷安营，那时大卫在山寨，非利士人的防营在伯利恒。大卫可想说，甚愿有人将伯利恒城门旁井的水打来给我喝。这三个勇士就闯过非利士人的营盘，从伯利恒城门旁的井里打水，拿来奉给大卫。他却不肯喝，将水奠在耶和华面前，说：我的神啊，这三个人冒死去打水，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般，我断不敢喝。如此大卫不肯喝，这是三个勇士所做的事。约押的兄弟亚比筛是这三个勇士的首领，他举枪杀了300人，就在三个勇士里得了名。他在这三个勇士里是最尊贵的，所以做他们的首领，只是不及前三个勇士。有假薛勇士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行过大能的事，他杀了摩押人以利伊勒的2个儿子，又在下雪的时候下坑里去杀了一个狮子，又杀了一个埃及人，
埃及人
身高5肘，手里拿着枪，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比拿雅只拿了棍子下去，从埃及人手里夺过枪来，用那枪将他刺死。这是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所行的事，就在三个勇士里得了名。他比那30个勇士都尊贵，只是不及前三个勇士。大卫立他做护卫长。军中的勇士有约押的兄弟亚撒黑，伯利恒人朵多的儿子伊勒哈南，哈律人沙马，比伦人希利斯，提哥雅人义吉的儿子以拉，亚拿图人亚比以谢，户沙人西比该，亚和人以来，尼陀法人马哈莱，尼陀法人巴拿的儿子希利，便雅悯族基比亚人利拜的儿子以太，比拉顿人比拿雅，加什西人户来，
亚拉巴人亚比，
巴米人亚斯法夫，
沙本人以利亚哈巴，基孙人哈生的众子，哈拉人沙基的儿子约拿丹，
哈拉人沙甲的儿子亚西岸，乌尔的儿子以利法勒，
米基拉人西弗，比伦人亚西亚，
加密人西斯罗，伊斯拜的儿子拿来，
拿丹的兄弟约尔，哈基利的儿子弥伯哈，
亚门人喜乐，比路人拿哈来，
拿哈来是给希鲁雅的儿子约押拿兵器的，以铁人以拉，以铁人加利，
赫人乌利亚，亚莱的儿子撒拔，
吕遍人示撒的儿子亚蒂拿，他是吕遍支派中的一个族长，率领30人。
马加的儿子哈南，尼特尼人约沙法，
亚斯他拉人乌西亚，亚罗尔人何坦的儿子沙马耶利，
洗体人申利的儿子耶迭
和他的兄弟约哈，马哈卫人以利叶，伊利拿安的儿子耶利拜，约沙卫亚，摩押人伊特玛。最后一节我们一起读：
以利叶、厄贝拿，并尼索巴人亚西叶。
让我们一起默想神的话。
这个历代志上11章从11节到最后面，好，那这里今天的经文，大家我们刚才读的时候就知道都在讲大卫的勇士。好，那大卫呢，我们在经文里面会看到有3个勇士，也有30个勇士。好，所以其实就是大卫有3个很厉害的勇士这样，然后也有30个也很厉害的勇士这样。所以这一章呢就在讲这些人这样。那我知道我们这样读完之后，就光能够把人名念对都不容易。你们现在回去看，你们知道大卫的3个勇士是哪3个人吗？在那个第10节到19节，好，答案在这里面。这边有讲到大卫的勇士数目记在下面。好，有个亚朔班，他是军长的统领，一时举枪杀了300人。好，然后呢其次是某某人的儿子以利亚撒， 他是三个勇士里的一个。好，然后后面他做了什么厉害的事，这样。所以这两个人是三勇士的两个，亚述班、以利亚撒。第三个人是谁？我们会看到呢，有人说是亚比筛，对不对？好，因为呢，到了20节的时候，他写说，约押的兄弟呢，亚比筛是这三个勇士的首领，他举枪杀了300人，就在三个勇士里得了名。他在这三个勇士里是最尊贵的，只是不及前三个勇士。哇，这是怎样？这逻辑？他是三个勇士啊，最尊贵的，他又比不上前三个勇士，那到底他是第四个还是第三个还是 3.5？ 是不是？好，是这样子的，我们先来解释一下哈，就是呢，大卫的三个勇士啊，其实就是亚朔班、以利亚撒，还有一个叫沙马。沙马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看不到。今天的经文呢，它有另外一个地方在撒摩尔记，那里也有记相关的事件。好，所以我们在看这些勇士的时候，有像那个沙马就是记在撒摩尔记那里这样子。好，所以呢，这三大勇士呢，就是亚朔班、以利亚撒跟沙马。亚朔班呢，在这里的经文很清楚，他最厉害的地方，他是大卫三勇士之首，就是厉害中的最厉害。这样，那他怎么厉害呢？他有一次挥枪击杀许多敌军，在这里呢记载是300人，但是呢，在撒摩尔记下那里呢记载了800人。好 ，but anyway， 一次可以杀300人，跟一次杀800人，是不是都很狂，都很不可思议，很超厉害。然后呢，第二个是以利亚撒，好，他最著名的事迹呢，就是在今天的经文我们有看到，就当其他的人都撤退的时候，就是只有他站在那里迎战非利士人。那我们都知道大卫那个拿石头甩一改，把人家 K 爆那个 那群那个个子很高大，就是非利士人。所以呢，以利亚撒他的那一次，我们可以想象那个场景，就是哇，这一群非利士人过来的时候，其他人都撤退了，好，都走了，吓跑了这样。他一个人站在那里，他不但站在那里，还坚持的跟非利士人打仗，但最后他赢了。然后在这个撒摩尔记下有讲到，他呢打仗的时候，到后来呢，他的手是黏住刀把的，就是已经打到已经麻掉了，就是已经整个麻掉了这样。好，但他还是就是奋勇杀敌，非常的忠心。然后还有一个第三个是沙马，在这里我们都看没有看，沙马呢就是在非利士人跟他们打仗的时候，大家都逃跑了，他在田间守住那块地，不让敌人夺去这样子。好，然后会讲看到两个人，一个叫亚比筛，有没有？我们刚刚在看到的是什么？三个勇士里只是不及前三个勇士。亚比筛和比拿雅呢，他们不是这三个勇士之中，但是他却是下一层30个勇士里的佼佼者。好，所以也特别被提到。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因为这个圣经呢有很多的版本嘛，在抄写的过程当中，所以就因为版本啊，因为翻译的问题，那其实呢，在别的译本里面，在20节那里哈，约押的兄弟亚比筛是这三个勇士的首领。这三个勇士这四个字，好，在比较那个犹太人他们的一个古译本里面，其实记载的是30勇士，这样就不难理解了吧？好，亚比筛是30勇士的首领，他举枪杀了300人， 就在三个勇士，这四个字也是一样，在古译本里面呢是三十勇士里得了名。好，这样就清楚了，对不对？二十一节，他在这三个勇士一样。好，这里古译本是说三十勇士里最尊贵的，所以做了他们的首领，只是不及前三个勇士。好，那二十四节也是比拿雅所行的事，就在三个勇士，那古译本里面也是写三十勇士。 OK， 这样就清楚了哈。好，那今天这整段经文呢，虽然这个三个勇士，但他们真的都是勇士，被记在圣经里面，就是我们在他们身上，神让我们也学，就是要我们学的功课，这样。那这里呢，这一段不是，他不是在讲说这一群人很厉害，很会打仗，在凸显这些人多么的厉害。好，其实呢，这里圣经是要让我们知道上帝呢怎么样透过一群忠心的人建立他的国度，这样。前面刚刚讲到呢，大卫呢他正式成为以色列的王，他也攻下了耶路撒冷，建立了新的首都。那圣经呢特别说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所以不只是大卫，还有他下面的这些勇士，还有这些厉害的勇士，他们做了厉害的事，其实都是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与他同在。说真的，刚刚那一个一次亚朔班一次杀死300人，跟一次杀死800人，我觉得按人的常理来讲，再怎么样训练应该都不容易，不太可能一次杀死300人，这样。好，那我相信这里面一定有神特别的恩典跟作为，这样。那我们这个我们应该大家都可以理解，我们有时候在服侍神啊的一些过程里面，我们确实有那个专业，可是在某一些情境的时候，我们好像做了超过我们能力的事情，或者是我们本来很担心的一些事情，但是都没有发生，我们就感受到上帝格外的保守，是不是这样？好，上帝常常在我们的身上做了一些格外超过我们能力的保守跟恩典。好，那大卫呢，他之所以后面他的王国可以这么的兴盛，是因为上帝与他同在。好，很有意思的是，历代志呢没有停在介绍大卫多厉害，而是开始来介绍他的勇士们。好，然后呢，因为勇士是一群人，这边又让我们看到说上帝的工作从来就不是靠一个人完成的。在教会是不是也是？你看我们敬拜团不会只有一个人。好，然后我们在其他的服事、招待、场控、音控、什么什么控，不会是只有一个人，我们都是一群人。那整个在教会里面的整个所有参与有在服事的，不管主日的或周间的或星期六的或各个地方的，常常我们都是一群人。你看我们连在一个教会里面，我们都是一群人这样的服事。好，那就在神国的里面更是这样。好，从来上帝就不是用一个人，所以我们也不用太人也真的不用太骄傲，神的国不会透过你一个人，然后你个人的能力来完成，上帝一定是一起使用我们，特别是上帝使用忠心的人。那还有这一群勇士呢，他们很妙，他们一开始也不是什么厉害的人物。在撒母耳记上22章，那里大家可以去看，当年跟随大卫的人呢，一刚开始了，他们都是这些受压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不是知识分子，也不是从小那个就很会打仗的，不是耶，受压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 忧郁睡不着的。这些人跟随大卫，但他们如今却成为大卫王国这么厉害的勇士，是不是整个生命大翻转？他们跟随大卫，大卫也带领他们，然后大卫是一个很亲近神的人，所以大卫在带领他们的过程中，我相信也让他们经历到有神同在的日子，所以他们就对大卫很忠心，然后上帝也改变他们。那这些人呢，其实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我们说要跟随神啊，或是服侍神啊，好，我们常常也是，我们信主之前常常都是有很大的困难或问题，我们才会来教会啊。好，因为人大部分都还是遇到苦难才会想来找神。好，当然也不是说当然也有啦，也有人一帆风顺，什么什么都很好的时候就来到教会。好，但其实我们都是带着我们的困难来的，来经历神，经历上帝的保守，所以上帝也是这样的恩待我们。然后我们如今，好，你可以想一想，你来 CETA 多少年，然后你刚来的时候是怎样，只是一个小家人，对不对？一头羊。然后这样，养育班门大，被训练被栽培，你进入了领袖的阶层，你可能是小组长，那可能是家组长，后面呢又变成事工领袖，或者是教会的一些重大节庆请你担任，这样子慢慢就被训练，被放在一个领袖，你可能要带领人，可能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工上担任一个 leader 的角色。我们常常也是这样，就是我们来的时候，刚认识主的时候，我们的个性也是这样那样，好，都很难跟人在一起，但是后面一点一点被栽培，我们生命也改变，就被上帝用了。好，真的上帝真的是对我们很多的栽培跟恩典在我们的身上。然后呢，我们讲一下这个以利亚撒，就是当非利士人，刚有讲到大家都逃跑了，这里经文讲到众民逃跑，众民不是旁边一两个人逃跑，是 一群人逃跑，只剩下他一个人站在那里继续的打。然后我刚刚有讲，撒母耳记有形容，在经文里面就直接形容，因为他握刀握太久，都已经僵了麻了，你可以想象吗？我觉得这个胜利呢超级的不合理，旁边的人都吓到跑走了，他不但没有逃，而且还可以往前奋勇，往前奋勇到他手不是发软，他是奋勇到手黏住刀疤。我相信出于上帝神的同在，人才有这样的勇敢啊！靠我们这个肉身之躯啊，你说我们的勇敢是有多勇敢呢？我们常常就是吓得手软脚软啊，脑袋空白啊，对不对？好，但是真的在以利亚撒的身上，我看到了一种真的真的真的的勇敢，就是他的那颗心，然后加上神与他同在，所以他可以为上帝做这样的事，或者是说上帝也使用他做这样的事。我们平常的勇敢，我们觉得自己还不错，都很勇敢，好，那是因为我们旁边有同伴，而且在大部分服侍的时候也好，工作的时候也好，生活的时候也好，其实我们很少是一个人的，我们都有伴。那不管这个伴是很给力的不给力的，但他好歹是一个伴，好，然后我们就会觉得我们还蛮勇敢的。但有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不管你在工作上啊，或是服侍上，当你旁边的人不支持你了，好，或者是在家里面你有一个想法想要这样的时候，但家人都不支持，或者在一个侍奉，在你的服侍的岗位上，你有一个提了一个想法，大家都不支持你，还笑你，还干嘛，就不跟你一起了。那个时候的心情你是怎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然后你是不是还能够坚持？好，这个我们都可以来想一想自己。接着呢，有一段非常有名的故事，就是在讲这个伯利恒井水的事。 好，当时呢，伯利恒这个地方已经被非利士人整个都占据了，然后大卫呢，也不知道他，大卫就是一个这个，在上帝面前唱歌跳舞，然后他就是一个很感情很丰富的人。他突然有一天就感叹说：“真想喝伯利恒城门旁边井里的水啊！”这样，我觉得他应该是有感而发，就是想念啦，好，想念他的家乡。但是他并不是真的命令他的勇士们说：“我想喝那个水，你们去给我弄一杯来，弄一桶来。”这样，他只是一个感慨吧。好，但没有想到呢，三个勇士为了这句话就冒死冲进敌营把水打回来。那你说这水都回来了，大卫也说要喝，那你就喝了吧。你说啊，谢谢，哇，你们真的去哦，啊，真的谢谢你们这样对我，好，那就把水喝了。没有，大卫拿到水之后他竟然不喝，他把水献给神，倒在上帝的面前。他觉得这不是普通的水，这几乎是勇士们用命换来的。他在那个当下，他感受到勇士们极其强烈又浓厚的那个心意啊，那个心意实在太重太重了。我觉得当大卫看到这个水的时候，他会不会想到，天哪，那个水里面好像勇士们的血一样，是他们的心意，冒死去取的，他不敢喝。好，那后面经文呢，后面又提到这个亚比筛跟比拿亚。好，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在讲到底他们是不是三个勇士，那刚刚已经讲过了。好，那个亚比筛呢，他也是他是约押的弟弟，好，也保护大卫。他有一天在下雪的时候呢去杀狮子，这样，那他也是因为很勇敢，然后所以被纪念在这里，这样。那亚比筛呢，到了所罗门王的时代呢，他就成为所罗门王的一个重要的将领。好，那其实每一个勇士他们的功勋啊，就厉害的地方都不太一样。好，但我有看到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很忠心。好，那还有，因为刚刚又想到他们以前刚跟随大卫的时候更不怎么样，但他们最后变成很厉害又被纪念的人，他们的忠心。好，这个忠心我们也可以来思想，我在认识主到今天，我在面对我的工作或面对我的人生，我是不是那个忠心有在我里面呢？好，我们可以来想一想。那每一个忠心的人呢，都是上帝会用的。好，其实呢，这个就是历代治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他要告诉我们，就是说，其实呢，你们知道吗？历代治啊，他是写给被掳归回的百姓看的。好，我们把那个历史场景拉一下，因为在圣经里面，我们按照这个次序呢，常常不容易理解他的历史背景。历代志他是写给这群百姓，后面他们就是亡国嘛，然后被掳啊，被掳之后又归回，是在那个时候历代志才出来的。好，那个时候大家可以想象，那个时候的以色列已经不是大卫王朝嘞，已经不是这么很盛大，然后大家敬拜很荣耀，不是那样子了，就是一些渔民啊，这样回来，国家很小很弱，而且他们也在别的国家里面当奴隶啊，然后被这样俘虏啊，很多年后来才回来。所以他们的心，不管是对上帝或是面对人生，他们其实心是很弱的，好像经历风霜的那种心情。可是他们在这个时候，历代志要给他们什么样的一个对他们来讲的那个意义是什么呢？当他们在看到他们被掳回来，然后再看到历代志讲这些勇士 b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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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讲讲，好像在告诉这群人，上帝没有忘记你， 虽然你们被掳，经历过被掳又归回，在生活上，在对上帝的这个心，或是他们的生活可能已经可能家破人亡了，还有都经历过就是很惨很惨很难想象的这些历史，这些过程之后，他们再回来读上帝如何纪念这些勇士，这些勇士如何如何，我相信上帝要的心意是要告诉他们，神没有忘记你，如果你是一个忠心的，如果你对神很忠心，好，对这个国家很忠心，神不会忘记你，神会纪念你，永远纪念。我觉得今天这样的经文也是上帝在告诉我们，就是孩子啊，神没有忘记你在上帝面前的忠心，神没有忘记。好，那今天这个经文里面让我最感动的就是伯利恒大卫想喝这个伯利恒城门旁边的这个井水的时候，三个勇士去取水，好，然后但是大卫却没有喝。我有在想那个情境，当三个人回来拿着水的时候，大卫的反应会不会是我只是说说，你们三个傻瓜怎么就去了呀，你们的命很重要，我们后面还要打仗，你们如果三个人就傻就这样去，然后这个我们不是说什么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嘛，就是你的命这么重要，你是我很重要的三个勇士，就你们这样子，那万一怎样怎样，大卫没有这样讲，大卫也没有说，也没有理所当然的就默默的把水喝了。其实他可以耶，因为这是他的勇士，理当服从嘛。那你的领袖要这个的时候，你去做也是你下面一个勇士该做的事，这样。所以我就从这里，从大卫的反应呢，来看看大卫对他们的心意。好，这三个人对大卫的心意呢，大卫 get 到了，他深深的体会，这不是普通的水，这好像三个人的血一样。大卫不是拒绝他们，大卫太看重太体会他们的心意，所以不敢轻忽。所以我在我的默想就是，真正宝贵的呢，不是事情的本身，而是背后的心意。好，真的不是事情的本身，在我们身上，我们很常对于我们身边亲近的人，好，你想一个你最亲近的人，可能是你的配偶，可能是带领你牧养你的，好，可能是小组长啊，可能你是被家组长带，可能你是被区牧带，好，这样你想一个跟你很亲近的人，或者是跟你的孩子好了，我们是不是常常把焦点放在事件的本身，但是我们就 get 不到他的心意，或者是我们误解了他的心意。我来讲我的例子。有一次啊，我就跟牧师，我刚来工作的时候，我就跟牧师，有一天好像我记得好像是礼拜二，那时候还有七点的晨祷，那个时候每一天都有晨祷嘛，这样。然后我礼拜二的班表，我的班表啦是要来晨祷的，这样。然后呢，好像因为我忘了是不舒服还是怎样，这样。然后牧师就说，那义文你晚点来，好，我去就好。牧师说他去就好。但是因为我来教会当秘书的这个工作的时候，就是老板。我的行程是跟着老板的，虽然班表是有定出我的上班时间，但是秘书的有一个大前提就是老板去干嘛，你就是在旁边嘛，好，这样。老板的上班时间如果提早，那你也跟着提早，老板干嘛干嘛。对，好了，所以呢，当牧师跟我讲说，我自己去晨祷，那义文你可以晚一点来的时候， 我的心里面非常的慌，我觉得啊，我记得我那时候马上回答牧师，我说怎么可以，哪有秘书比老板晚上班的，怎么可以，不行，我一定也要去，这样。就牧师又再讲了一次，你晚点来，这样。好啊，怎么可以，这样。你看从我的对话就知道我一直在 fight 我的老板，当我连这个什么顺服都没有，你们会不会这样，就是当一个声音进来的时候，啊，怎么可以，我拿比老板晚上班，这样可以吗？这样不好吧？不行啦，我也要去啦，我今天的班表是7点，我7点一定要到。我就那边满嘴那边班表啊，我一定要啊，我不能晚，这样我就在讲这些事。我把自己拆解给你们听，为的是让你们也可以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在很多时候其实根本没有 get 到对方的心意，对方的声音进来在我们里面，被我们自己里面很多的想法早就已经塞住了。我的耳朵听到牧师的声音，但是我回应他的声音都是我刚刚跟你们讲的。好，那我会讲这些话，我心里面在想什么呢？我心里面在想，我要当一个认真的，我要当一个认真跟守时的人。你要我晚点来，就是在阻碍我不能当一个认真的人。好，我心里想的是，我希望我自己是个认真的人。然后呢，我是刚来教会的新人呢，我比牧师晚到。大家来晨祷的人看到牧师在那里啊，一文姐不在，大家会怎么想我？我跟你讲，我超在意人的眼光。好，现在有慢慢调整，慢慢调降很多，早年超在意的。好了，你看现在这个声音还在我里面。然后呢，我这样子要晚打卡，那我要不要请假？我脑子又去想到做事情去了。牧师常常说我是一个做事的人。好，但是我们很多时候要把人摆在第一，事情摆在第二嘛，对不对？这件事情我也知道，还在我大脑里面，我还在学习的过程中，所以呢，我很多时候在反应的时候还是跑到做事去啊，这样我要打卡，这样打怎么卡，那么写假单怎么办，怎么办，什么理由，什么，你看 又在想这些，我脑子里面都在想别人的眼光，这样对不对，这样可不可以啊？这样好不好，这样不好，因为这已经影响到我的形象了啊！别人会怎么看我，会怎么想我，我脑子里面装的全都是这些。我压根没有 get 到牧师的心意，就是顾念我，顾念我。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好像是不舒服还是怎样，还是有什么事情，反正就牧师就说那你晚一点来。我压根没有想到，真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面对亲近的人，或是你的小组长、家组长，或是你的配偶，或是你的小孩，有时候是不是这样？就是当他跟你讲一句话的时候，他的心意其实，可是你根本没有 get 到，你里面都是 fight 自己的想法，自己在意的，然后或是往做事情那边去，都这样，根本 get 不到。这些都是从污染来的，我们听不到别人的声音，所以有时候牧师会说，我们要听到别人的声音，那个听到是指听 get 到人家的心意，不是听到声音而已。我们没有耳聋，我们一定会听得到，我也没耳聋啊，我也听到牧师的声音啊，就是一文你要晚，你可以晚一点来，晚一点再来，这样听啊，听是听到了，可是心里面砰排山倒海的全部都是自己的想法，一点没有 get 到对方的心意。对，好，所以我们常常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觉得啊，因为我们里面被我们里面的信念塞住了。要能够体会到别人的心意，我们里面真的不能装太多塞住的东西。 我觉得就好像一个冰箱，如果一个冰箱里面塞满了过期的食物，塞满了那些烂掉的蔬菜水果，你买新鲜的蔬果，你买再好吃的东西，你要放到冰箱去是不可能的，你没有空间了。你唯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再买新鲜的蔬果，不是再买好的东西，不是再买好吃或新鲜的东西，你第一步要做的是把冰箱清干净。你好歹丢一半都好，都通通丢掉，丢越多清越多，你能够装更多新鲜的东西进去。我觉得我们不能够 get 到人家真正的心意，很多时候也是这样。我们里面，特别是如果你已经跟这个人有负向共生了，那就晚啦。他一开口说：“哎、欸，这个，哎、欸，逸文姐早啊。”我就看看时钟，你是嫌我今天很晚来还是怎样？就很容易跑成这样、欸。哎、欸，你为什么今天跟我道早安？是不是在取笑我今天晚来了？有时候我们就会心里面的剧场就会这样启动。真的很莫名其妙，但我不一定会说出来，但可能会心里这样想。如果有负向共生的话，马上人家一句话没有怎么样，你马上就好像对方又在酸你或是呛你，然后你可能又回了一个什么这样。天哪，我们的人际关系就是这样毁在我们自己的手中。那毁在我们手中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心里面的冰箱装满了一大堆臭掉烂掉的东西，装太满了，所以 get 不到别人的心意。特别是我觉得在这个家里，我们被这个家养育，特别是被牧师养育，我觉得我们都在学习做决定，爱人爱自己，允许别人允许自己，对吧？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家里面，我们一年一年我们学到更多的都是爱的功课，做决定的功课，允许的功课，关心陪伴，我觉得我们都是在学这些。好，所以可是在学这些的时候，我们真的也要把里面的东西清一清，不然我们学的这些新的东西，做决定爱啊，做决定允许啊，在一些关键时刻你根本用不上来，根本弄不出来，因为里面塞满了。好，那再换个角度讲，你的家组长或你的小组长或你的区牧打电话关心你，或是见面关心你跟你聊的时候，他真的都在酸你吗？他真的都，他讲的话真的是让你体会到他都在酸你吗？我觉得我们也没有这么想要酸我们带的人啊，我们这样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我就在想，我如果我现在还是个家组长，我在跟我的家族长的妹妹们讲话的时候，哎，我是想要酸他们嘛？酸他们对我有什么好处？我当然是想要养育他们，希望他们可以长大啊，可以这个可以变得更强壮啊，心里更有力量啊，更好啊，往更好的方向走啊，当然是这样的啊。酸跟打压有什么好处？我们酸跟打压，第一个我们也没薪水，好，第二个我们也没考绩。你看我讲一讲又很喜欢跑到做事情去，所以我觉得真的不是这样。所以如果家人们你觉得带你的人常常都在找你麻烦，我觉得你是不是要想一想自己里面是不是你很常找你自己的麻烦，是不是你给你自己的限制跟负面的想法跟那个禁止令太多了？所以当一个爱你的人开口一句话的时候，你就听成就解读成他又要勒你，他又要酸你，他又要找你麻烦，让你很烦。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真的在这个家里面学习爱，还有在这个家里你可能带人，你可能被牧养，好，我们都要真的要能够 get 到对方的心意，真的真的要能够 get 到对方的心意。当然了，对方的心意我也不是百分之百每一次都是这么的想要听我们，好，我们毕竟是人嘛，对不对？我们也不是完美的人这样。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这段经文里面，在大卫这个 勇士帮他取了水，但他又不敢喝的这件事情上，我们更多的来想自己，我们是不是 get 到了那爱我们的人对我们的心意，哪怕只是一句话呢？这样好，我希望我们待会祷告的时候，你可以再想一想，那个带你的人、牧养你、跟你亲近的人，你们的关系里面是不是也因为这样卡住了，没有办法 get 到？那今天的经文，求上帝用他的话成为力量，帮助我们把我们里面那个乱七八糟的那些污染啊、冰箱啊，那清一清，好叫我们可以更自由。当对方讲话的时候，一个心意，我们可以 get 到他的心意。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求你赦免我们的自以为是，常常觉得我们自己看出去的角度就是对的，觉得别人是怎么样想的，我们就觉得自己是对的。主耶稣，求你赦免我们的自以为是，求你来帮助我们扩展我们内心的疆域，让我们有更多的可能性。主，让你的圣灵进来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的心里会变得柔软，然后清空我们心里面的垃圾。主啊，很多的就是很多的自以为，求你来清空，让我们可以有机会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事情，让我们可以因着你，我们有新的机会，可以体验新的不同人生的经验，可以看见其实事情不是我们所想的这样，其实你赐下的生命是如此的宽广。主啊，谢谢你，因为你定义是要是要使我们丰盛，使我们在关系中喜乐。主啊，我知道，主啊，我知道，当我们在你的里面，主，当我们俯伏在你面前，主，当我们张开我们的口来赞美你、祷告的时候，一切都变得可能，一切都可以更新。主耶稣，谢谢你今天早上赐给我们这么美好的话语，就像是微风进入了我们那个心里面的暗处，让我们可以感受到那个你新鲜的圣灵，让我们可以经历新的关系中的可能，也让我们有新的眼光看待我们自己和别人。主耶稣，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